大阪战狼突遭撤换，北京要涉剑滚弹，台日空域遭中共军机突袭，日本战机紧急升空对峙。赖清德今日投书《华盛顿邮报》，释出重磅信息：美日韩三国罕见合体对袭亮剑，中共军方先擒菜棋。传闻指12月要袭必须落台，我哋一齐嚟关注啊！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6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刚向川普求救，日本的高市早苗就立即接到川普长达25分钟的密电，而就在中共无人机闯入与那国岛上空的同一时间，涉剑的处理方式亦曝光。北京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同一时间，台湾总统投书外媒，发布重磅信息，美日韩三国大使更罕见高调合体。至于习近平的连串分招，则被外界形容为亲手将自己多年布局全盘打乱。今日高市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川普告诉高市，你是我极亲密的朋友，随时给我打电话。在北京试图拉拢华盛顿的时候，这个是什么信号呢？是要川普施压高市，还是川普政府明确亮出了底牌？美日同盟坚如磐石，值得关注的是，双方确认日美之间密切合作，但高市未进一步透露通话的细节。有记者提问，这次通话是否谈及台湾有关相关议题？但高市被答，他表示会谈内容属于外交上的互动，不方便透露详细内容。而专家认为，川普同意给高市打电话的本身就有劝一劝高市的意思了。川普乐于见到日本强硬，但需要有个度，毕竟中共需要有个台阶落，不能够真是擦枪走火。法新社的报道，今日25日，日本防卫省表示，一架疑似中国无人机在周一飞越了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空域，并且补充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已派出飞机拦截。而日本23日刚刚表示要在与那国岛上部署导弹，而北京之前已经发出信号，如果日本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升级冲突，中国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将日本视为敌对国家。而多方消息说，中共已偷偷制定了针对日本的详细打击计划，其中标明共军导弹射向日本的航线以及本州、九州和北海道潜在目标，包括很多是核电站。外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对抗升温的局势下，军事层面的你来我往展示武力，属于双方都会做的规定动作，难以避免。而就在习近平被川普打完电话后，有消息说，公开扬言要斩首高市的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预计在2025年11月底11月28日结束任期返回中国。有网民指出，涉剑原本想战狼一把，博取曝光，捞个位置，升上一官半职，结果而家捅出咁大镬嘢，仲逼到独裁者要亲自落场收拾呢个烂摊子。估计佢返去就算唔被处理，都难以全身而退。亦有人话，报纸同川普通电话就放出呢单消息，睇嚟唔使人地赶，中共自己都顶唔顺，准备叫佢收皮走人呢。北京而家都要做返个样俾外界睇。而就喺习近平同川普通话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后，台湾发出强音再加猛火。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25日接受媒体联访时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国家，2300万的民众没有回归这一项选项，这一点很清楚。而面对北京日益增长的压力， 在美日接力協助下，今日11月25日，台湾总统赖清德投书华盛顿邮报，释放重要信号，他表达了台湾人坚守台湾的决心，他亦将大幅增加台湾的国防预算。赖清德说，台湾政府将推出一项历史性400亿美元补充国防预算，这个彰显了台湾有捍卫台湾民主的决心，将用于向美国采购大量新武器，还将大幅提升台湾的非对称作战力，用增加北京动武成本和不确定性来加强威慑力。他预计明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本地生产总值的 3.3%， 同时亦承诺2030年将这一项基准提升到 5%， 这个将会是台湾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持续性军事投入。他投书明确表示，台湾维护和平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决心捍卫台湾的未来。未来台湾将投资尖端科技、国防工业和盟友合作，发挥台湾制造业优势应对威胁。在11月份，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柯德尔首次出访亚洲，亦释放了重磅信号。他到了韩国、日本、关岛和夏威夷，直接询问韩国和日本的造船厂是否能够支援美国的军舰建造及维修。他警告中共加速的海军扩张，令到美国已无延宕空间，而美国现在存在劳工短缺、设备老化以及太平洋地区需求攀升之际，美国需要盟国的工业支援，或许能够为台海争取宝贵的时间。而就在美日中前斗之际，今日美国驻华大使发帖显示，美国、日本和韩国驻华大使站在一起拍了一个全家福，还附上文字说三方关系稳固，是该地区一股积极力量。韩国大使罗、日本大使金灿和我致力于共同努力维护安全的供应链和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孤立。今日25号，时事评论员纸板明夫先生发帖文讲，这次中共透过美国想间接逼日本让步，明显失败。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这一次施压成不成功，而是它引发了结构性变化。中共自己将台湾议题送上国际舞台的。他说，长期以来，北京最坚持的一句话就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外国不得干涉。不过这次正是北京主动向美国提起台湾议题，希望美方出面处理日本的涉台言论。只是中共叫美国介入，就再亦难将台湾议题讲成单纯的家务事了。这个不单只是一个象征，更意味着未来台湾议题的讨论、施压、谈判很可能都不再局限于两岸，而是会持续牵动美日甚至更多国家。外界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慌乱中指出的重大分招，直接令北京多年布局付诸东流。那你觉得川普给高市打电话的用意是什么呢？是施压降温，还是给他加力支持呢？请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呢。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保气18味，优惠礼品限量送，下单输入折扣码 888， 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水，照样都跑唔起身，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该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会有火力，血顺咗， 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父母，给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可以贴心；送自己，辛苦了一年，给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中共军队近期持续出现大规模清洗，军众弥漫恐怖气氛，人人自危。近日更有人在 X 平台发文，呼吁部队发动起义。有观点认为，在高压环境下，下层军心正在度积聚反弹能量，一旦爆发战事，军人起义未必冇可能。有前海军军官分析，军方内部对习近平强烈不满，态度上相当坚决，甚至希望他立即落台。而蔡奇失踪的传闻更被指是军方出手所致，他们要先拉下蔡奇，才能够令习近平真正六神无主。 X 账号北京民主力量发言人11月发表了《疾呼解放军将士起义书》，呼吁反了吧，是该策动第二次武昌起义了。中共军队控制严密，能否引发起义令人质疑，但时评人杜正认为，一些军人仲是有思想的。从中共对军人管理加码，可以看出军中暗潮涌动。杜正在上报撰文分析，去年12月23号，中共解放军报曾发文谈基层官兵管理，指官兵管理松散，纪律松弛，要整治违规翻墙的行为。他认为这个证实翻墙在军队是普遍现象，这个对军心影响巨大。杜正和熟悉国内军政圈人士结论是，中共上层将领腐败无极，攀附当权者，难以有起义胆气，不可能搞军变，但下层或已积聚能量。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本月11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严防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要将听中共指挥扎根到官兵头脑中，还说要打赢局部战争。杜正表示，张又侠不只是针对上层将官，更是针对一线官兵。在反共的语境中，对中共两面人和伪忠诚恰恰讲明，好多人喺度为反暴政而暂时隐忍，呢个系自卫。呢种人喺各领域都有，喺军中实际更多。越高压嘅地方越多。中共对军人系用完即弃，退伍军人生活冇保障，维权事件频发，中共打压令佢哋心寒。而呢个会影响现役军人。今年6月，网上传出影片显示，在江苏靖江车站大厅，一名上访老兵大叫：当兵当错了，加入中共错了。杜正提到，有位亲属在某战区的朋友透露，因看不惯军队太烂，确实有些军官欲效仿武昌起义，但他们可能要等两个时机，一是中共武统台湾非常时期，二是习近平暴毙党内混乱之时，因中共防范严密，正常时期难举事。四中全会前，坊间传出习近平会辞去一到两个职位，但过后习保住了党政军职位。前中共海军军官、自媒体人姚成表示，据他收到的消息，四中全会场内外军人都表现出了坚定的倒习决心，但没达到预期目的，亦不出所料。毕竟军委人数少，姚成表示军方都希望习落台，但要习落台必须先扳倒蔡奇，因此最近蔡奇失踪，他认为是军方在度行动。姚成透露说，是张又侠到广州将蔡奇带走的，蔡奇消失是预料中的事。蔡奇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目前已10天未露面。姚成表示，四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必须召开扩大会议，因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各军种有些已长到一两年没有司令政委，群龙无首，军队没有统帅，军人就涣散， 搞唔清方向，呢个喺军中系相当严重噶。打仗时，大家都会擒贼先擒王，将头领打掉，呢个系一个道理。所以军委扩大会议必须开，先能够解决国防同未来嘅军队建设。姚成表示，睇而家形势，军队已经动手，因习唔落台，好多事唔能够做，提拔嘅人会束手束脚。而军委扩大会议应要在今年12月召开，所以习必须在12月落台。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日前宣布，来自欧洲28个国家跨党派议员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第五届峰会上承诺，将推动立法，防止本国人民协助中共政权活体强袭人身体零件。本月初，40多个国家及欧盟的290多名跨党派议员共同发布的布鲁塞尔公告，就明确提出建立国际标准，压制强取器官的罪行，谴责中共针对法轮功、维吾尔族及其他族群的强取器官行为，而美欧各国近期在脏器移植领域的改革，以及对中共强取器官罪行的公开批评，都凸显了全球的重视。美国思想领袖主持人杨洁篪本月稍早前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评论文章，美国该是时候和中共切断器官移植的联系了。他说，因为中共是按需杀戮。杨洁篪赞扬美国服务部长小肯尼迪的改革行动，小肯尼迪揭露了美国医院违反捐献者规则的行为，取消了两家联邦资助的器官获取组织认证资格。而习近平和普京在93阅兵的对话，彻底暴露了中共高层用移植黑幕的981工程实现150岁寿命，是中共的系统性操控。杨洁篪强调，美国必须立即切断和中共器官移植系统的联系，维护人类生命的尊严。他说，近年来美国医疗机构和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合作令人不安，譬如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和纽约西奈山医疗系统都曾培训数百名中国移植外科医生，并和中共机构建立正式合作关系，为中共披上合法性外衣。2025年5月，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就致函哈佛大学，指出哈佛研究人员和中国器官移植研究合作的案例，甚至部分研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而中共的移植产业仍依赖美欧的器官保存液、手术器械及免疫药物，这些技术在盗取器官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美国部分州如德州、田纳西、爱荷华已通过立法禁止医疗保险支付移植中国器官的费用，联邦层面亦在推进类似法案。目前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台湾等多国已通过立法禁止国民到中国进行移植。加拿大2022年通过了法案，刑事化跨境器官贩运，禁止公民参与非自愿移植，禁止涉案人员入境。英国通过2022年修订人体组织法，禁止居民全球范围内买卖器官。法新社报道指，川普在11月24日签署了一项目的是大幅提升美国政府人工智能能力的行政命令。这项代号为创世任务的计划，目标是打造一个能透过人工智能汇集及调用公共科研全部科学数据的平台。行政令指出，这个平台将有助开发新的人工智能模型，自动化科研流程中的部分环节，并可用作测试新的科学假设。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提到，晶片巨头菲达、超威以及云端运算企业戴尔和惠普企业 将成为这项计划的合作伙伴。他同时表示，之后会有更多的伙伴加入。11月24号，亚马逊旗下的云服务公司 AWS 表示，将投资高达500亿美元建设专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供美国政府独家使用。这个项目计划在2026年开工，目的是在这里加速美国政府的工作，网络安全都将受益。AWS 已经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要服务商，主要提供云计算服务，每年涉及数十亿美元合同。这家公司在2011年成为首家专为美国政府建设云计算基础设施的私营企业。而内部文件显示，亚马逊在全球数据中心网络的真实规模远超外界认知，其运营的计算设施总数突破900座，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大型数据中心枢纽集中在弗吉尼亚州和俄勒冈州， AWS 还在数百个托管机房中部署服务器机架，小到专用房间中的几个机架，大到法兰克福、东京等地占据整栋或大部分建筑的庞大服务器集群。出于安全考虑和防止商业机密泄露， AWS 从来不公开具体数据中心位置，但 AWS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托管空间租户之一。这个彰显了亚马逊为客户提供全球灵活服务的能力。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不要忘记点赞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